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团队建设是各种类型的活动的总称，用于增强社会关系及定义团队当中的角色，通常涉及到协作任务。它不同于旨在提高效率的团队培训，很多的团队建设活动旨在是暴露和解决团队内部的人际问题。目前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团队建设形式是有聚餐、KTV 唱歌、旅游以及一些户外拓展的活动等等。上海某一个的私营企业的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公司组织团队建设活动一般会脱离工作环境，形式多种多样，有时是旅游，有时是培训，亦都会征求员工的意见。团建活动有时是会在工作日进行，有些时候真的会在周末组织。他还表示，团建活动除了是能够增进员工之间的关系之外，亦都能够变大家的节奏。
因为每天我们工作非常忙很忙，然后如果始终处于这一个状态
的
话，
一名的员工表示，他们每日工作非常之繁忙，如果始终是处于这种的状态，人就会有疲惫感，这样团建有些时候就会打破这个的节奏，这个是一个好的。中国金融学者贺光兵曾经在山区参加过无聊而且是累人的爬山越野团建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民企老板组织团建活动主要是为了企业宣传，对外起到招工的作用，对内则是发一个朋友圈宣传团队的和谐。他还说，一些公司是竟然想组织团建，亦都是内卷化的标志。
我觉得老板们也不一定都想弄，但是他看到他其他的企业家朋友都在弄，
他说他
也弄，
老板
他
也都不一定想搞团建，但是他看到自己的企业家朋友都在搞，他们也都在搞。团建作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同别人比较就差了一截，这个是老板当中的内卷。内卷一词原是形容社会文化重复劳动发展迟缓，现在如今是在中国，内卷一词被用作为是指内部的恶性竞争。经常被包装成公司福利的团建本身似乎并不令人反感，但是在当代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排斥团建甚至是厌恶团建，是因为很多公司的团建活动已经是便秘，安排在休息日，惩罚性强制参加等等，都成为了当代中国团建的标签。中国互联网问答社区以及原创内容平台知乎的一篇文章就说，团队建设已经是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了员工以及老板各说各话的罗生门。第一财经旗下的数据内容和社群的平台 DT 财经就是最令到年轻人反感的团建特点以及内容进行分析。截至6月20号评论当中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是占用、周末、爬山、饮酒、领导以及是自费。很多参与团建话题讨论的微博网友都认为，一些的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会在下班的时间或者是周末进行，有些甚至还得要是自掏腰包，其实就是变相的加班。一位网友说，本来上班的时间同一群不喜欢的人朝夕相处就已经是累得够，平时公司门外见住都已经是混路走的一群伙伴，非得不聚在一起接受酷刑，美其名就是叫做团建。另一位职场博主就是发文表示，毫无疑问，多数团建活动就是在这加班，自掏腰包，向本来应该休息的日子里面同一群不是很想深交的人去做一些言不由衷的事情。在中国往一个互联网创下的公司工作的小赵表示，自己是自费参加团建，他们一般都是在周末或者是周五晚上是团建，是唱歌吃饭，一般的团建的人都比较多，然后就是每个人是自己是付费。如果是一些不是很熟悉的同事，亦都并不是很想跟他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亦都没有任何的大多的效果。小赵说，这些人本来上班的时候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下班的时候亦都不是想见这些人。 在上海金融行业任职的小张说，自己所在的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虽然不需要员工自掏腰包，但是依旧会占用周末的时间，而且团建的形式亦都令人很无语。他说他们的公司喜欢在周末组织大家参加趣味游戏，比如是一堆人在一起跳大绳，还有那种是采取自己付费的游戏。他说他们的公司喜欢在周末组织大家参加趣味游戏，比如是一堆人在一起跳大绳，还有那种是踩 A4 纸的游戏，几个人分成一组，每个小组会有一张的 A4 纸，每一轮的纸张是都要折叠一次，看最后哪一组的纸叠是最少，而且是员工是仍然站在上面。这种游戏是很无聊，而且踩纸的游戏到最后大家难免有肢体的接触，那些有些同事也都没有任何的那么熟悉，就令人有些是不舒服。但是上海某一个私营企业的一位是人事部工作人员真的表示，其实一些员工是希望有团建的活动，他们觉得这个就可以融入集体，帮助大家互相了解，感情更加亲密一点，关系更加亲密一点。研究科技行业劳工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团建活动都是在大家理解的非工作时间进行，会占用年轻人的休息时间，这个背后本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下班之后就不愿意跟同事相处呢？这位李同学中啊，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年是没有周末，你可能亦都就是没有朋友，你的社会联系就是切断了，几乎所有社会关系都是越来越累积密切，你就越不会去互动，彼此的关系就会越差。企业是希望垄断你的时间分配方式，你在什么时候听他的安排，你在哪个时候的社交也都要听他的安排，你在哪一个时候锻炼也都要听他的安排，这样的工作就会更好的安排，企业有的就是这种的期望。致力于支持并且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媒体主管克罗塔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团建似乎是企业试图是尽可能咁控制员工生活的又一次尝试。在996类似的事件，他已经要求员工过度加班而没有补偿，而且严重地扰乱了员工的个人生活，他创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使员工在某种程度上对雇主是负有责任，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公司的财产。一些员工虽然不喜欢团建，但是为了保住饭碗，他亦都不得不参加各种的活动。一位微博的网友亦都提到，在北京某事业的编制单位，团建是得到自己表演节目，一位年轻同事因为没有穿领导指定的服装，在第二次被以团建不积极的工作态度问题百般刁难，最后是开吹。何光兵说，作为一般的员工，现时找工作是非常之困难，他们即使不喜欢这类的活动也都不敢表现出来，不敢提出非议，害怕是被开吹。李同学认为，这个背后体现了中国的雇佣关系不平等的微观现实的情况。企业去解除一个人是没有成本的。如果员工不去团建，他可能往会是通过降低你的工作待遇、福利等强迫你的离职。在任何社会这种情况都存在着，但是在中国企业解雇一个人的成本格外的低，中国的劳动法规是企业解雇一个人是要付出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它并非如此。李同学说，微观的不平等背后其实是宏观的劳资力量的对比，这个就是看房间里面的大象站在哪一边，在中国大象就是站在了资方的那一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加班有非常之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条款包括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不能够安排补休，支付不低于工资 200% 的工资报酬等等。但是克罗塔就表示，中国对劳动法的执行得是非常之松散，他在电子邮件当中 多年以来，雇主同政府雇员一直喺度寻找鼓励灵活就业嘅方法，呢个通常被认为系对员工以及雇主都有利，但系现实系呢个只会给予咗雇主更大嘅权力嚟设定雇员嘅工作时间以及报酬，而不顾系法律。除了体现出雇佣关系不平等之外，员工被迫参加团建的背后似乎仍然在中国社会低福利的深层原因。有些年轻人担心不去参加团建活动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如果因此被开除，可能还会面临住房租交不上、社会是断缴的一系列的问题。克罗塔尔提到，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目前非常之脆弱，很多年轻的工人担心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国家养老金或者医疗保险基金都会是所剩无几，因此他们现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自己去找足够的钱来保障自己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雪芳华盛顿报道。